尊敬的王医生，没想到真能收到您的回复。您让我相信，再坏的时候也还是会有好事发生的。请原谅我上一封信的莽撞，写信时我刚通宵读完您的书《癌症病人怎么吃》，里面的文字理性又温暖，像一位专业而亲近的医生朋友，所以当我发现书后留有您的邮箱，忍不住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与您联系。谢谢您付出的时间和心力，对我而言，您的解答是这段至暗时刻里的光和希望。我父亲是上世纪70年代的医学生，对自己没丢老本的他，我没有隐瞒患癌的事实，他比我想象的更坚强且豁达。告知他病情时，我还把您的来信内容也念给他听，他很认同地笑着说，我呀就是临老中了回彩票。只是表面嘻嘻哈哈的他，背后却偷偷地在网络上查找各种胃癌的相关资料，找医生打探他的肿瘤分期和所谓的生存中位期。父亲这样的表现让我更加心疼和担忧，不知道该将病情告诉他到什么程度。另外，我担心网络上的各种信息来源不明，想找一些正规正确的信息给父亲，让他不在无望的担忧中度日如年。您是否了解一些可供病人及家属学习了解癌症相关知识的渠道？我还有一个很苦恼的问题，如何有效地跟医生沟通，如何争取最优的治疗？我千辛万苦给父亲挂到本地胃癌知名专家二级教授的号，排队一上午，问诊一分钟，出来时我特别自责，觉得自己没有利用好这宝贵的一分钟。后来父亲被教授收治入组，进行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入院一周以来，我们再没有见到过教授，每次我去医生办公室询问病情相关问题，碰到的都是不同的年轻医生，而他们也都是行色匆匆，有时不同的年轻医生对同一问题的答案甚至相互矛盾，这种情况让我特别不安，担心病人众多，父亲的治疗是否会被拖延，如果我主动性太强，又是否会招致反感。愿您安好，盼父。一位带着10万个为什么的忠实粉丝。
朋友，见信好，感谢出版社的编辑看到了信就转给了我，不然你的信要像一只漂流瓶一样没了踪迹，那就太可惜了。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转发咱们的邮件让他觉得自己似乎在偶然之中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任性地拒绝了我提供私人邮箱的建议，说希望能亲眼看到你父亲恢复健康的那一天。非常荣幸着作受到你的喜欢，有些受宠若惊，希望书上的东西能帮到你。你说的对啊，病人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豁达，但同时也会敏感和脆弱，你要做的并不是消除和扭转他的抑郁和悲伤，而是要用他觉得舒服的方式陪伴他的每一份喜怒哀乐。你父亲毕竟也是我们的同行，知道生老病死的无奈，我们换个角度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每一天的鸟语花香才显得弥足珍贵。你问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找到更可靠的信息，一个是如何找到更可靠的医生，归纳起来都是想解决信息不对等的问题。你知道吗？在清朝甚至在民国时期，医院都是不存在的，医生在家看诊，即使有些理论今天看来错误百出，甚至有些滑稽，但那个时候是被视为权威的。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任何一个人都有能力把自己的看法传递出去，那获取的信息更多了，但处理起来却更复杂了。因为你在选择任何一个信息来源的时候，你总会觉得没有选的也许更好，所以你会不停地查，生怕自己因为不懂而让父亲的病受到延误。 我不得不说啊，在目前的医疗体系下，能看好病是一连串概率事件累积的结果。换个说法，就叫做缘分。你能否在合适的时间遇到合适的医生，并且做医生心中合适的病人，选择了合适的治疗，每一项都不是必然成功的。就我个人来说，在工作当中能看到很多医生技艺确实有限，但是病人并不知道。哪怕是我自己，我也不能保证我是最优秀的，更不能保证我每天都保持在最优秀的状态。所以你的担心我非常理解，我绝对不会站在医生的角度劝你无条件的信任医生，而是想告诉你几个小技巧来甄别信息，选择医生。选择大教授仍然是一个稳妥的做法，也许你认为看诊一分钟要解决的是自己心中的疑问，但对教授来说是要决定治疗方案的。任何无关的信息都会拖延他下判断的时间。作为门诊医生，他并不希望和你展开聊天。在高等级的医院里，下面的医生执行医疗方案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这一点不需要过于担心。医生的说法也许有不同，这也是合理的。这说明目前你父亲的状态，治疗的选择很多，没有一个确定的最优解，这本身就是生命的奇妙之处。网上的信息确实太多，我个人不建议你查询文献，因为文献和临床实践当中还少了个汇总，病人和家属很难做好。就具体的关键词可以选择上网查询，但是涉及治疗方案时，网络上各种说法不一，是很难确切参考的。你以后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来信，我会把我们的通信用在我的新书当中，就算是你我给读者朋友的一点小小的福利吧。还不知道你的名字，下次请记得告诉我。祝一切安好，王星。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